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廖玉琪。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我们邀请了台北的一对夫妻Steve 大哥和美云老师来加入我们西雅图爱情故事的这个线上的一个分享。那我们正式开始谈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是不是让两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他们是怎么样认识彼此的，他们甜美的爱情故事？
那个在我退伍之后，我就祷告跟上帝说我需要一个太太，结果就在过半年之后，在平安夜晚上，在教会里面，结果牧师就那么多的弟兄姐妹，他就带着美云来到我面前说，你们两个应该认识一下。好奇妙哦，上帝果然给了我一个而且这一生中最美好的礼物。
那美云老师呢，你第一个印象对于 Steve 大哥您的印象是什么？
说实话当时看到他的时候真的是没什么印象，还有一点惊讶因为呢他那时候烫了一个爆炸头，对我来说实在是有一点难以接受。可是呢我觉得感谢主，就是上帝是看人的内心不是看外表，所以呢他慢慢的让我看到他里面的品格，美好的品格，还有上帝给他的特质。对，所以我们就开始交往。对，
那因为在那个时代其实我们对婚姻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看重的，所以从认识到那个关键的时刻说诶我愿意和这一个人定下来走后面长远的路，那一个关键点对两位而言各自是什么？
那时候我们因为在教会，所以在教会呢就会有婚前的辅导，就是当我们决定这个交往，然后呢我们除了我们会一起看书，然后会有一些讨论，然后最重要我觉得就是婚前的辅导课程。那我记得那时候在教会里面每一次上课至少上八次吧，就是每一次上课都有一个主题，很实际的谈未来在婚姻里面的这个问题。那我还很记得就是讲到财务的部分的时候，好，那这个我先生因为他是家里的独子，那他有七个姐妹，那他那时候他跟我讲说他父亲就是他们家的钱都是要给他父亲，因为他父亲是受在日本受教育长大的。好，那我那时候就跟他说，我说如果这样我觉得对我是太困难了。好，因为我的父亲呢是一个非常民主化的一个父亲，就是从小他就会让我们开家庭会议，然后呢再回到圣经的原则，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不是不要父母，圣经是非常孝顺父母的，十诫就有一个是孝顺父母。那所谓的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个家庭，是这个家庭的财务是要独立的，这个家庭是由夫妻彼此去负这个家庭的责任。所以后来呢这个我就跟他谈到没办法，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非常困难进入这个婚姻。后来就是因为我们有上这个婚前辅导的课程，所以在这个师母的教导跟辅导的里面，那我先生也明白圣经的原则，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原则。对， 所以我觉得整个的过程就是，哎，我们真的是一起同心在神里面学习，我觉得这是让我里面是非常的就是有安全感。
嗯嗯，对，因为现代的这个社会变化实在是非常的快，然后从我们身旁经过同事朋友来来去去的人形形色色也实在是太多了，所以现代的人也是普遍的，每一个家庭夫妻如果都是双薪家庭，所以很容易遇到很多的这些诱惑。那我想要请美玲老师和季建大哥来分享一下，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因为从相识到相爱进入家庭，那一定在这个磨合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不容易，那我想要请挑战一下两位分享一下，在你们的这个冲突里面举一个例子，在一个冲突的里面你们怎么样借着那个冲突重新的与彼此更深的连接。
好，请你分享。
记忆力比较不好，我已经忘记很多事了。你来先来提一个。
忘记是好方法。
对。
嗯，其实在婚姻的里面有冲突这是很自然的。嗯，这就是像我在讲课的时候我就会讲到说，婚姻里面有吵架其实不要害怕，看你是怎么吵。好，那在婚姻的里面，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的学习是愿意去听对方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如果我们都急着要对方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其实那个会吵得很大，这是一个部分。好，那还有呢，就是说当你里面真的是非常不舒服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就会用一个别的方式，就是说双方可以比较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谈一谈这个部分。那其实我们结婚以后最大的一个冲突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对方的爱的语言。好，有一本书叫爱的语言，是讲到有五个部分。好，那这五个部分呢，一个是就是身体的拥抱，那一个是称赞的言语，一个是服务的行动。好，然后一个是就是精心的时刻，还有一个就是礼物。那我们结婚了以后哈，那我先生呢，其实他很用心的想要给我礼物。我记得有一次生日的时候，他呢就是来找我，他就说我花了4个小时的时间哈，去终于找到这一个礼物要送给你。我想他一定是期待我很开心，可是呢我第一句话就说，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然后对我先生来说他觉得很受伤，可是我里面真的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那主要的原因是我持续会问这句话的原因是因为他在科技业，他非常的忙碌。那对我来说，我后来才开始了解，我爱的语言是精心时刻，我需要有一个专注的一个时段。可是对我先生来说，时间对他是最困难的，因为科技业非常的快速。我记得他以前那个一个台大教授就跟我讲说，哎呀美云啊，你要能够知道啊，我们已经在快车上了，我们没办法的啊，你要接纳啊，这样。好，可是呢你知道我先生爱的语言是肯定的言语，可是我并没有给他肯定的语言，我就泼他冷水。好，所以那时候其实是我们很大冲突的时候。那当我们慢慢的知道啊，原来我们彼此爱的语言是这样的时候，像他后来他就会把就是时间调整，譬如说一个时间我们可以一起去散步，或者呢甚至我们开始约会，就是我们虽然我那时候在工作又有小孩，可是呢我们可能两个星期，我会在星期三的中午 好，因为我们星期三下午没有课嘛，好，中午请个假，然后跟他一起用餐。那一段时间我觉得对我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对彼此之间的那个维持在婚前的约会的那种感觉跟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学习。
还有另外一个我的学习是，就是倾听美云老师刚才讲到，因为我以前直觉的没有被肯定，我里面就不舒服，我付了那么大多的时间代价去准备礼物，但是我后来当我开始了解到他也要跟我表达，后来我了解之后，譬如说他也有说你晚上10点钟我们就要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沙发时间谈心那我也学习就把我手上的工作放下来，可以跟他谈一谈，然后那因为我工作上需要或者要跟国外 conference call 有时差，他先去睡，然后我继续做我的事情就是说这样这过程中就是一个对我一个做丈夫来讲，虽然我的语言是肯定的言语，但是我也要去学习说今天太太为什么会有她跟我提出来的，她需要的是时间，那当我满足她的爱的语言的需要的时候，从一个角度我也得到比较多的空间跟自由可以去做我的事情那她后来真的美云真的也是学习来给我肯定她先肯定然后再提出她的想法跟她的需要我就比较能够接受
谢谢你们分享。那我就想说，因为其实两位都是很忙碌的人啊。然后美云老师是老师，然后又有家里有三个孩子。那 Steve 大哥是高科技产业的主管，所以有在很多，比如说在西雅图或在我们北加州矽谷这边，很多家庭都是双薪家庭，夫妻各自都非常的优秀啊。但是呢，优秀的人能够相爱却不一定能够相处不管他们的爱的语言是什么，大家已经回到家之后都已经在外面奋斗了一天，各自有各自的精彩，可是回到家之后就只想要休息您刚才讲到说约会的时间非常重要，彼此倾听的时间非常重要，彼此给对方高光时刻赞美非常的重要，但是有很多时候呢，不是只有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亲密，那还有很多外面的挑战包括双方各自的原生家庭会有很多的意见想法，现在的夫妻各自呢都是来自于这个父母高度的栽培关注和欣赏下长大的，但是真的要融合成为一个家庭的时候，发现其实我们很会读书，在外面有很好的社经水平，但是回到家里面来的时候却不知道怎么样让彼此的这个差异能够融在一起，产生一个更新的和谐的美好的火花。请你们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
我想就是原生家庭的这个部分是一定会有影响的。那我记得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说过，因为我先生是独子，他有7个姐妹，你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个独子是多么样的宝贝所以呢你知道就是说我
三千宠爱于一身这样子吗？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我分享的时候，别人都觉得说，哇，你第一很勇敢，就是可以进入这个婚姻；第二个你是怎么活过来的？那其实呢，我觉得非常感恩的是，就是我说过了，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学习。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就像我现在在教课的里面讲的，就是其实你知道双方会对有的时候对对方的原生家庭过多的介入的不舒服，是因为你没有感受到对方是以你为第一，以你为家庭的最优先。好，那我跟我先生我们就是要学习在家庭的里面，面对原生家庭，你在我心目中就是最重要的。那其他的关系，譬如说夫妇的关系一定是最优先的，接着是亲子关系， 接着是其他的姻亲的关系。我觉得次序一定要非常的对，这个次序。所以当我能够知道我在我先生的心目中是最重要的时候，好，那我公公婆婆如果讲什么我不会觉得怎样，我很有安全感。所以这时候我先生他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也非常谢谢他，就是他需要勇敢的去跟他的父母沟通。譬如说我们夫妇的生活，或者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那我公公婆婆如果他有不一样的想法，他有意见，那我不会去回答。就是做媳妇的真的是不能去回答，因为你就是媳妇。可是呢，儿子是可以去回答的，因为儿子去说了以后，纵使这个他的父亲啊，他的父母不舒服，可是无论如何就是儿子。好，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面对自己原生家庭的时候，是我们个人自己要去面对。我觉得另外一方只能给你支持，可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夫妻双方要让对方知道你在我心目中就是最重要的。那我在做辅导的过程的里面，我觉得很多太太很受伤，就是觉得只要面对到那个就是先生的原生家庭，那这个先生呢可能就是讲没办法，他就是我爸，你要怎样呢？啊，或者就是所有就要 follow 在他的原生家庭。那其实太太里面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然后太太里面是很受伤的。那我觉得当我帮助夫妇，尤其做先生的去调整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很多夫妇的关系就开始那个安全感，那个信任感就开始建立。
对，我刚才听您讲这一段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有感动啊，因为有很多人他们来到这个諮商的辅导间的时候，他们抱怨最多的或者是感觉最愤愤不平的，其实常常是对于彼此原生家庭许多的不管是不理解或者是不满意，那还有很更多的听到的其实就是受伤的经验。那特别是在这个年节的时候，你知道亚洲文化，台湾、中国大陆，其实呢有很多的这个家庭里面都一再的依循的就是男尊女卑。
是，
特别是当公公婆婆在场的时候，媳妇仿佛是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第二阶层，就是你始终是一个外人啊，你要担负许多的劳务啊，你要招呼这家里面的老人家，那儿子就一直扮演儿子的这一个角色。那在你们的这一个相处的过程，或您辅导别人的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发现说在这样子的家庭里面最难化解？因为有一句话说妈妈只有一个，媳妇太太可以再找啊，那这句话其实毁了很多华人的家庭。那我是不是也请美云老师 Steve 大哥对这样子的一句话，或者是华人这个男尊女卑的文化，啊，很多这个太太心里面的受伤啊，可以就这个部分再多讲说，再多讲一点。
好的，我想啊，我先请这个我先生来讲，他怎么样就是让他的尤其他的妈妈非常的满足。其实我很佩服我先生，他常常回去拥抱他的妈妈。
嗯，
对，好，
我讲一下。其实我真的很谢谢美云哈，就是当回到家里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有华人的这种传统包袱嘛，那又很敬重父母啊，但是刚才美云老师讲的那个，后来我自己就是因为我们有圣经的真理，我做丈夫的我当然一开始会觉得说，我卡好像是在就是卡在中间，我是最为难的哈。我们华人也会这样讲啊，儿子最辛苦啊哈，在媳妇啊，在婆婆中间。但是我很感恩的，就是说我妈妈其实没有什么要求，甚至也没有要求回去要我这个媳妇要做家事什么。只有我父亲比较在金钱上面觉得他是一家，就是他负责嘛哈，就是这方面而已。 对，那姐妹们当然他们也对我非常好，他们也是很尊重我们。
嗯，
对啊，只是说怎么样？
那他们对美云老师好不好呢？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什么样的压力是很难以，是您在当中是很难以化解，然后又感到很困惑无力的。
那主要是我父亲这边的，我父亲这边，所以我基本上回去我面对我父亲的时候，那我就是祷告求神给我话语，然后让爸爸能够了解。最重要有一次我甚至很明白跟爸爸讲说，我是一个独立的家庭，相信我，我跟美云，我说美云是个很好妻子，我们会一起把财务管理好。另外一个就是美云刚才讲，我回到家其实让我妈妈很满足，就是有时候我妈妈在炒菜，有时候我们华人就是比较不懂得去用身体的语言去表达爱，爱在心里口难开，然后这个也不讲出来，但是我回去我妈妈正在炒菜，我就从后面会去抱她亲她一下，说妈妈我爱你，哇谢谢你煮这道这个菜，这是我很喜欢吃的。那对我爸爸我就是会谢谢，跟爸爸讲就是让他放心，然后谢谢他对我的信任，然后那另外一个其实我也会跟我爸爸拥抱，我也会跟我爸爸手拉手在街上散步，就是我先让他们也感到满足，然后让他们知道说他不是像传统华人觉得好像儿子结婚了就少了一个儿子，而是让他们感觉儿子是带着一个媳妇来一起来爱他们。对对，大概主要是这样子。
好，那我来讲一下我所辅导的这个部分。就是前一阵子辅导的一对，我觉得是就是他们真的整个的那种改变啊。就是原本呢太太就是非常的受伤，是因为而且也不想回先生的家，因为呢就是那个公公呢是很强势的，公公觉得这个媳妇呢这个没上班没事做，这个媳妇应该去找工作，都是很直接对着媳妇说，那媳妇就非常的受伤，那先生呢在这种情况之下都没讲话，所以太太更觉得很受伤。那后来呢他们来上我的课，那上完了以后就讲到这个家庭次序的这个部分，然后我特别讲到，我说你知道当一个先生他爱妻子的时候，他是给他的孩子或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因为我说有的时候有的人就说，我就没看到我父母这样这个称赞啊，这样的彼此相爱啊，那我怎么做呢？我说，所以你就要知道，你是你孩子的原生家庭，你是你孩子的原生家庭。所以呢，你知道上完课以后，他就对他的太太说，我要穷尽一生的力量来爱你，因为我要让我的孩子，让我的女儿，她有一个女儿，看到这个好的榜样，我也希望我的女婿看到好的榜样。好，所以呢他就这样对着他的妻子说。那后来呢又发生了就是冲突事件，就是回到原生家庭的时候的那个冲突事件，这个太太又觉得很受伤，那很气。可是呢这个先生就不一样，这个先生就会去安慰他，然后知道他的不容易，知道他里面的苦。好，然后呢就是这个太太里面就觉得她是被爱的，所以她跟她先生就会同心，她不会再去怨她先生，本来她很怨她的先生。好，所以我就会看到这个家庭的改变。那另外一个家庭呢，是我有一次去那个美国俄亥俄州分享的时候，那个妻子呢她受伤到一个程度，是我本来希望夫妇两个是互相说赞美的话，然后呢那个先生就先说，说了以后呢这个太太眼睛都不看他，那我就很好奇，我就过去问这个太太，我说你是不好意思吗？好，他说才不是呢，我根本不相信他讲的话。好，所以呢你知道吗，当场而且很大声哦，大家都听到了。可是后来这对夫妇他很愿意接受辅导，很愿意，他们主动来找我。 好，那这个其中呢有一个点，其实这个太太一直过不去，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有父母就从这个就来到美国，然后就住在她家，她婆婆住在她家的时候，她觉得她的先生是跟婆婆一起来欺负她的，好，所以呢她这一点是非常过不去的。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她的儿子哦，她的儿子也觉得妈妈是被欺负的，所以儿子对爸爸也非常的不谅解。那后来呢，儿子高中的时候，他的这个奶奶说要再来他家，他儿子竟然第一个说我不要奶奶来我家，所以这个爸爸觉得这儿子怎么这么不孝。可是呢，这个爸爸呢，他跟儿子有冲突嘛，然后接着他又来找我，我后来鼓励这个爸爸跟儿子道歉，跟太太道歉，我说因为你把你家庭的次序弄错了，你跟你太太才是最优先的关系。好，那后来呢，他真的就是跟他太太道歉，然后后来他又去跟他儿子道歉，而且道歉的内容，那他告诉我，他说，我说你绝对不能只讲对不起，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道歉只讲对不起，哎，这个真的无法打动对方。我说
你，我都已经对不起了，你还要怎么样？
是，好像对不起很了不起，其实不是。所以我后来就跟他讲，我说你要跟你儿子说，爸爸要跟你道歉，好，因为曾经这个爸爸跟奶奶一起要求妈妈做什么啊，然后呢，在你的眼中看起来妈妈是被欺负的，那爸爸事实是不对的，因为妈妈是我的最爱。我其实要先去体谅体会妈妈的不容易，而不是跟奶奶一起命令你的妈妈，好，爸爸是做错了，好，爸爸要请你原谅我，好，爸爸现在知道妈妈跟我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好，然后呢，接着你知道当他这样跟他儿子道歉了以后，他们的关系恢复哦。他跟我讲说曾经他跟他儿子是对骂，现在是对台，然后这一个家庭呢，真的他们夫妇后来开始带夫妇小组，对，带了好几年哦，带了我差不多帮助他们到五六年了，对，那他们也帮助很多的夫妇，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走过，所以他们很了解这个情形，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感谢主。
我觉得就是您刚才说的一个家庭的次序对了之后，后面的都对了，亲子关系就都对了。
是，
因为当这一位爸爸他愿意重新有一个反省，用不同的态度去对待他的太太，他太太得到安全感之后，他的儿子不用挺身而出成为替代性的丈夫，他可以安心做他孩子的角色，发挥他做孩子的一个功能，爸爸可以和妈妈自然的展现相爱的部分，就可以再去影响新的家庭。
是，
相信在电台听到这段录音的很多朋友一定很羡慕自己的家庭也可以受到这样子的帮助啊。那知道您在这个前段时间刚出了一本新的书，就是《天国在我家》这个书名吗？
天堂在我家。
天堂在我家。那因为我知道老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理念，就是您要将您刚刚所传授给别人的这一套这个婚姻与家庭的这个辅导可以分享给更多的家庭，那是不是也请您来谈一谈这本书？
我其实非常感恩，是这一本书其实是一个总编辑写的，不是我写的。好，那这个总编辑夫妇呢，他们来上了我的课以后，他们发现他们的沟通是可以不一样的，然后他们跟孩子之间的互动也可以从那种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夫妇或者跟孩子都是从原生家庭学的，那他们发现可以有不一样的方式，然后呢他们希望他们整个家庭得到的这个祝福不是只留在他家， 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得到祝福，所以他就请我在国内外的这些演讲的录音档。我非常谢谢我先生，我每一个录这个演讲呢他都参加，然后他都把它录下来，所以才有这个录音档。那他就把这些录音档就写了这一本书。那这一本书其实它不是一个理论，非常容易读，是因为几乎都是每个人的家庭的故事，或者是我辅导的一个过程。那这些就是辅导的这个过程，有的人他很愿意，他也很愿意我分享他的故事，所以呢我就把它都写出来。那我其实自己真的非常的感恩。那我自己在学习怎么样就是从一个华人的一个思维文化，然后可以进入一个就是圣经的一个天国的文化。就是像譬如说我自己去我女儿家的时候，当我老大成家，那我去她家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都很习惯一到孩子家，哇，开始煮东西哦，这样，因为呢就是想说孩子喜欢吃我们煮的东西啊，这样，然后又很想去帮忙。可是呢我记得好像差不多过了四五天，我老大就跟我讲说，妈妈，我觉得我们需要开个家庭会议。好，那这个他说，妈妈，我非常谢谢你啊，帮忙做这么多的事情，可是呢我好像发现我的功能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妈妈，我们需要开个家庭会议，然后哪一些部分你可以做，哪一些部分我来做。好，我其实非常谢谢我的老大，我非常谢谢他，因为他告诉我，你知道很多时候这些话会让很多华人的父母很受伤。好，那可是呢我非常谢谢他，所以我们呢就跟女婿就一起就是协调，我们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希望他希望我们怎么配合。那而且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对的心态，就是我今天去孩子的家，那是他们的家，我要遵守的是他们的规定，就是他们的家庭的形态，而不是我。你知道华人父母很容易，我们到哪里就是我就是最大的，就是都是 follow 我，还
是长辈。
对对对，就是以我为中心。其实不是，我们要以孩子，就是那就是他的家庭，今天我其实是一个客人，就是我要去遵行。我觉得真的感谢主，你知道这样的里面对于你跟成年的家孩子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的建立，就是你跟你成年的孩子。那你知道就是我们华人非常习惯父母看到孩子就很担心，就会一直告诉你，你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注意那个，这样哦。那你知道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就跟我讲她孩子去美国念书啊，她就一直叮咛她叮咛她叮咛她很多。后来呢我就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华人的文化好像一代担心一代，这个六十几岁的父母到八十几岁的父母家，那个八十几岁的也一直在叮咛叮咛叮咛，然后呢四十几的到六十几的也是一直叮咛他，一直担心他担心他。好，那我在想说，圣经的文化是祝福的文化，我们应该要一代祝福一代。因为你知道在担心的里面，你传达出一个你不信任，你传达对对方的不信任。可是当你祝福他的时候，就是你相信。好，所以呢我就在思想，我们应该要祝福我们的下一代。所以你知道我就跟那个妈妈讲，我说好不好，我建议你你回去再跟你孩子重新说一次。好，你要告诉你的孩子说，孩子啊，妈妈很开心你自己申请上了一个学校，那妈妈相信从小爸爸妈妈教你的，无论是价值观，无论是自我照顾的能力，你一定都学得非常好。那妈妈相信你自己一个人在国外， 你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而且呢你也会知道啊，你在学业的上面你要怎么样的去分配时间，你的作息各方面妈妈相信都会做得很好，然后妈妈就是要祝福你，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像譬如说我老三前一阵子他说他要去墨西哥出差，墨西哥一想就想到很危险，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就要选择说，哇，这个宝贝你真是太棒了，上帝派你去祝福墨西哥的办公室。好，我们就要这样选择去祝福下一代。那一天前天我去看一个弟兄，他生病嘛，他就说他儿子在医院照顾他，诶，他这一次觉得说他儿子在照顾他的里面，他发现他孩子其实是 care 他的。好，那你知道有一些父母就会觉得孩子平常都在忙，好像都不管他，其实不是，是我们即将退休或者我们已经退休，有的是时间，孩子这个时期最没有的就是时间。好，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彼此不了解，然后呢这一次他生病，他孩子呢就在医院照顾他，他就觉得哦，其实他孩子是 care 他的，就是是爱他的。然后呢他就说他也很感恩，就跟儿子开始有一些对谈。好，那后来呢儿子就告诉他说他想去做什么，他的里面的一个想法跟他爸爸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爸爸对儿子有一个图画跟儿子自己想的是不一样的。可是呢这个爸爸呢他就说，可是啊，他说啊，美玲姐，我现在有学习啦，啊，我也是跟他讲啊，啊，没关系，随便你啦，你去做你想做的，随便你。后来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好佩服你哦，可是呢我们可不可以把随便那两个字改成祝福，就是你可以跟他讲说，孩子，爸爸很开心听到你所讲的，好，你有你的想法做法，爸爸选择要祝福你，这就不一样。对，
我自己也是移民到美国来，当我刚移民来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说实在他们也是为我蛮担心的啊，那特别是我是嫁到这边来，然后又在开始我的这个研究所的课业，所以各式各样的担心，担心结婚之后过得好不好，担心钱够不够用啊，担心这个夫家对我好不好。但是一直到我去年开始，前两年开始各方面都非常的稳定之后，我看到我的妈妈终于叹了一口气说，啊，我放心了，我相信你都可以做得很好，因为你一直都很努力。当我听到我的妈妈亲口说出放心这两个字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面那一个大石头也才真正的放下来。对，我讲这个经验的分享是想要回应美玲老师刚才讲的，说孩子，作为孩子，我们希望我们的父母就像我们的父母爱我们一样，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父母过得好。当我们知道我们拥有父母的信任和祝福，其实我们这个人的功用才，我们的才华，我们的美德才真正可以放心的展开。否则我们有一颗心一直都是悬在那里，担心我努力不够，我发展的不够好，让我的父母担心，让我的父母蒙羞。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认同您刚刚讲的那一段要祝福孩子的话。
是，
那我知道美老师和 Steve 大哥你们也有三个宝贝千金，那这三个女孩子现在都住在不同的地方，当年他们在选择他们人生的这个归宿，或者是他们读书志愿的选择，我知道你们家一直都是在教会的生活的里面，可是我相信也一定经过很多很多的挑战和挣扎，可不可以请两位试着讲其中一个例子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们所经历过的挣扎是什么，那如何用这份祝福的心去祝福你的孩子。
我们可能是因为在教会的关系，就对孩子比较是支持跟祝福，所以当我们的孩子他们 告诉我们，他们想要像我老大那时候他这个选择要，他本来医学院毕业，有机会去一个很好的医院，好，那个有很好的薪水待遇，但他却这个祷告有感动，要跟去那个蒙古，好，那个内蒙古那边，好，跟着一群一对宣教士服务，去照顾那边的这个特殊的儿童，好，就是需要帮助的儿童，
孤儿，
而且是孤儿。我那时候是有一点觉得，哎，这个蛮可惜的吧，哈。对父母来讲，总是希望，哎，你毕业了，你有工作，或者你再去念书嘛，哦，对啊。但是我们就是选择，就是祝福，选择支持，好，哦，然后为他祷告，对。那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没想到他去那边的。在那样比较困难的环境中，生活物资，环境，就是跟他成长的过程当中的环境有很大的落差的地方，他去不但发挥他的在这个医学院那边所学的东西，但是也在那边，他也开始感受到，有一天他跟我们说，他觉得自己还需应该要学习。以前我不许他说，哎，再去考研究所。他说不要，我要去一线服务啊。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好，他自己想要读研究所，好，然后他就自己在那边去申请这个什么托福啊，GRE 啊等等等等。然后他在线上学习，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因着他这样子的在那边。出于自愿的学习，然后还有那段经历，他也放在他的在申请美国的这个医学院，居然也申请到最好的医学院，对，
只能治疗，
对，就这段经历，在原来父母来看说，为什么你要去那里？但是我们却看到，因着父母的支持跟祝福，让他走在上帝为他预备的道路，然后因为这样子，他能够去到。医学院去继续
职能治
疗，哎，对对，然后在那边完成那边在美国完成学业，然后对我就这就是我自己经历到，不是用我的想法去限制孩子，不是用我的期望，我完成的梦想好像去加在孩子身上，乃是去祝福他，是。
老师呢，当妈妈的会不会？经历过更多的这个担心，
其实我觉得，最不容易的是情感上，我觉得最不容易的。我记得，我老大，就是他读大学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离开家的。那我记得我那时候送他去学校以后，然后回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好，那一直哭的里面呢，我就写了一段话给他。我说孩子，妈妈一直哭的原因，妈妈哭的原因，好，不是因为不放心你。我说妈妈非常放心你，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就是说从小你所学习的，好，妈妈相信你会照顾自己，你也会做得很好。好，只是对妈妈来说那个情感上是不容易的，因为每一天回来我都会看到你，然后呢我们有很多在一起的时间，那突然之间我回到家就看不到你，我觉得这个在情感上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说对妈妈来说，我哭是因为不习惯，不是不放心。好，那我觉得后来陆续孩子离开家，尤其是老三，老三他这个大学离开家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更不容易，好，对我来说。那可是我记得我先生的时候就跟我讲了一段话，他说啊，你现在千万不要说是空巢期哦，好，那我说那要说是什么期？他说要说燕尔期，
新婚燕尔。
对，他说我们现在是燕尔期。他说你记得吗？你看我们 孩子小时候我们两个要去约会，我们还要去记小孩，你都要去想怎么安排小孩。现在都不用了，现在就我们两个，你看我们要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多好。所以你要说是燕尔期，好，我觉得我真的其实是很谢谢这个我先生，因为他这样的跟我说，那我其实就开始转化我自己的这个心情，我里面就开始去为我自己的人生下半场好来祷告，就是我未来，因为你人生的上半场就是很忙碌嘛，上班照顾小孩然后重复这些，可是呢人生的下半场当孩子都不在的时候，那我要怎么样开始我的生活啊？那其实我真的觉得很感恩，后来上帝就让我开始去教父母，所以开始有这个课程，就是婚姻亲子的课程。那为什么开始教父母呢？上帝让我看到，就是我在人生的上半场教孩子，那其实孩子里面也有他很多辛苦的地方，就是父母可能不能理解，好，那这个所以亲子之间会有冲突，那我希望父母可以更多的去理解孩子，因为很多父母都觉得你看这个你们现在命多好啊，不愁吃不愁穿只有读书，那你还为什么这个压力这么大，或者只有读书你都不能弄好，其实真的不像父母所想的。所以呢我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服侍，就是所以呢我真的觉得很感恩。那在这样的过程的里面，那其实同时也讲到这个孩子陆续长大的这一些夫妇们，其实呢更多的学习是重新回到夫妇的生活的那一种适应。对，
就是我听这一段，就是说退休之后还能够再继续彼此的扶持和成长，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在美国这边要看这里各项的发展都非常非常的前进哈，这各方面的都很进步。但是同时我也听到来到我的诊疗间不管是从朋友啊，或者是教会啊，或社区的这个转介来到诊疗间，有很多高龄的朋友，他们在之后去发现了，其实和妻子之间，先生和妻子之间已经没有话说，我们经营了大半辈子，很努力的在财务上，在我们个人的这个职业上全力的冲刺，那也养大了孩子，他们的孩子们大部分都有很好很好的工作，然后很好的头衔，但是回头看看家里面的两位长辈却已经没办法继续跟彼此对话。其实这很转我们的华人的观念，因为对我们来说，华人的这个长辈在家里面就是好像是智者啊，是权柄，所有一切好像他们家的这些孩子都是好像他们是要看向仰望父母。可是真的你去看父母他们在这个高龄之后所遇到这个困境，甚至是最多的是关系之间的困境，那有很多呢其实甚至就走向熟年的离异或者是就各自找了自己外面的伴侣，那这个的发展其实是让很多人觉得我一辈子这么努力到头来却是这样，那就有很多很多的叹息。我想要请两位再多分享一下在这个退休之后我们之间的相处是怎么样，因为有更多的时间，从以前照顾孩子到变成新的第二阶段的新婚燕尔期。那我知道因为你们都已经很用心的在这个经营过程中一步又一步，那也有很多的这个资源经营帮助，那可是我想请两位给这样子的一些熟龄的家庭一些建议。
好，谢谢。我想哦，还是要回到我刚刚所说的家庭的次序，就是当夫妇成为一个家庭的时候，那个次序一定是夫妇的关系是最优先的。那之前我们谈过这个父母的关系，现在呢谈孩子。那你知道比较多夫妇呢，当有孩子的以后， 就会以孩子为中心，所有都绕着孩子走。那其实这个对夫妇的关系啊，是一个伤害，就是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所有都以孩子为中心的时候，你知道，很多夫妇纵使他们之间有问题，然后有不舒服，他们就不处理，那他们就觉得说，我就是反正等孩子长大，好，那有的甚至啊，在里面就是好，我等孩子长大，大学后我就会跟你离婚。好，甚至有这种的，为什么？因为我也帮助过这样的一个妻子，可是现在她跟她的先生关系是非常好的。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一直以孩子为中心，没有去经营夫妇的关系。所以其实当我们有小孩的时候，我刚刚说了，夫妇继续约会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有时间，纵使你很忙，也要有一个月有一次的一个就是约会的时间。好，那每一天当孩子譬如说去睡了，就像我先生刚刚说的，我们可能晚上十点，那可以一起谈一谈话，就是一定要有夫妇的时间，因为这个是夫妇之间里面的那个满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个部分，那所有都放在孩子的身上，那孩子慢慢大了以后，那因为你一直没有这样的一个沟通，那你知道人的情感就打一个比喻，就像存款一样，就是你必须要在里面一直存款，一直存款，一直存款，那我们那个爱情的银行才会真的是很饱满。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存款，甚至是提款，好，那对对方不舒服就是一个提款，然后到最后就会枯竭。所以当孩子一离家以后，两个人完全无话可说，不知道做什么，而且呢里面可能还一肚子的怨气，所以这一个部分其实对夫妇的关系是伤害很大的。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每一次讲家庭的时候，我第一先讲的就是夫妇关系，因为夫妇关系是家庭的一个安全感的一个核心。那其实你知道，对孩子来说，现在很多夫妇就是有孩子以后以孩子为中心，可是其实这也是伤害孩子，因为当以孩子为中心的时候，夫妇之间你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关系，其实孩子是没有安全感的，孩子里面是没有安全感的。然后接着就是，如果夫妇之间你的关系不够好，那我们没有一直去经营这一个关系，那孩子大了以后，这个关系真的很难能够存在。对，
而且特别是在现在的世代，因为诱惑很多，有很多人很多人流行讲一句话说，合则来，不合则散。那另外一句话说，男人无论到几岁，喜欢的都只有20岁。但是这些似是而非，好像听起来都对，好像也合理的话，其实你实际的应用在生活里面，就算了遇到了新的人或者是永远看到又是新的20岁的，但是真正相处起来的时候还是会有问题。那要不要你两位就这个部分再多说一点？因为一面是慢慢的走向这个银发族高龄，那两位是如何的继续一起成长彼此的经营生命的一个质感，彼此的这个扶持，而且越过越有滋味，觉得说和你一直相伴到老真是值得，而不是说我们回应那一句话说，无论到了几岁，喜欢都只有20岁，或者是合来不合则散，这个价值两位一直相扶持到老，这个价值到底是什么？
是我来讲一下，这是衔接你这两个问题，就是我其实我还是非常谢谢我的太太美云，因为她这个帮助我从非常 focus 在工作，我在科技业的 focus 里面，能够去把时间拨出来跟她我们经营夫妻关系，而且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慢慢明白 他其实是一切以我为中心，他不是以孩子为中心。虽然他必须花孩子花时间下班之后照顾孩子啦，哈，这些这个从小到大这样子，但是他会尽量的把时间刻意的拨出来，然后也帮助我知道说我们两个的在一起的时间是很重要。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就回应您刚才讲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有美云老师刚才讲的，就是那个我们的爱情银行的存款是一直增加的，因为我们有在一起，然后还有他也会帮助我，当我这个我们这种理工脑有时候比较直，而且又会有些会一直问一些问题问下去的时候，他会告诉我，当我跟孩子有这样的冲突的时候，他会帮助我知道说这个就是有关系才有影响力，重点不是对跟错啊，而是孩子进入不同阶段，我们做父母亲的要学习改变跟孩子相处互动的方式。那其实他在这帮助我的过程中，从一个角度看都是爱情银行在存款，我会感受他那样的对我的帮助啊，对我这个帮助的背后就是一个极深的爱啊，让我看见的是他，我就想怎么，我曾经跟他讲，我这很难想象会有一个人因为这么花这么多时间跟一个这样子这个很就是理工的这样的脑的人对话，然后一直讲一直讲啊，数十年如一日想要帮助我能够跟孩子有好的关系。好，那这个就是刚才您讲的那个，有人说什么男人永远想的是二十岁，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有时候我最喜欢坐在，有时候当我太太坐在那边，我们不论在餐桌或她坐在沙发上或者她在祷告，有时候我就看着她，然后她有时候不知道，我里面就是觉得好美，因为那个美不是只有他外在的那个美，他是孕于内发于外，他数十年来对我那样的帮助，这个怎么可能是一个二十岁的女生能够有的呢？啊，那他的生命的成熟也帮助我，以至于回到刚才讲的，退休之后，其实我的冲突是最大的，但是帮助我最大的也是他啊，包括他刚才讲到去女儿家的事情，我跟女儿有冲突，我就是有那种传统的包袱。哎，我来这里，哎，应该什么事情你都帮我做好啊！但是他就会在这个私底下，他不会在女婿面前，私底下就会跟我讲说，告诉我，帮助我去了解来这边，好、啊，就是刚才他讲的，我们是进入他们的家庭，我们要尊重他们这边的他们的作息规律啊，各方面，而且我们要学习独立，我们自己要去做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事。啊、其实这个就接到了我退休之后，就是换句话说，因为这个包括去女儿家庭中的自我学习，到退休之后我就比较能适应会好一点，就是我知道很多事情我要自己做的啊，本来一开始我也会觉得诶啊，怎么太太今天又叫我说诶要去这个做这个，当然我平常也会做家事啦，但比较多都太太在做，然后她现在诶会觉得诶我怎么觉得我怎么常常我要去晾衣服啊，要去这个什么洗碗啊，或者打扫啊，这些就是怎么花这么多时间做这些事情，我觉得科技才是我的重心。然后我太太就其实美云就给我一个帮助，就是说你现在学习生活不是只有科技啊，对啊，所以这个对我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哎，
还有呢，我觉得其实刚刚我讲的一个家庭的次序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赞美，像我们去讲课的时候，我们都会示范怎么样的称赞对方，感谢对方。我觉得常常上完课的人都是跟我们讲说，他们最感动的就是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示范了以后，我们接着就会让夫妇之间彼此对对方讲感谢跟赞美，而且一方讲的时候另外一方就都不可以插话，就是去领受对方对你的感谢跟赞美。你知道很多夫妇在这样的里面，眼睛对眼睛，然后呢就是膝盖对膝盖牵着双手，很多夫妇都是流泪。你就会知道其实在生活中很多夫妇就是缺少了这一块， 就是没有表达出来啊，特别是华人的男生，那很多都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可是事实是爱是要表达的。那我在讲课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讲，女人的脑跟男人的脑是不一样的。女人的脑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块，就是她渴望那个承诺，爱跟承诺。所以这就是女人为什么常常会问先生说，你很爱我吗？为什么女人很希望听到先生说，哦，我好爱你，我好爱你，是因为这是她的渴望。好，所以男人的脑跟女人的脑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我们需要去互相的去了解，然后呢，感谢对方，称赞对方。那你知道很多男性他要的是一个能力的肯定，他不是外表。那女生比较是外表，那我都跟男生讲，这不是爱慕虚荣，这就是上帝创造我们，我们就是喜欢很美美美的，所以很需要男生的称赞。那男生呢，非常需要女生称赞他的能力，就是当男生的能力被肯定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很有价值。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常常去练习谢谢肯定对方的。我觉得这个部分会让彼此之间想到对方的时候是一个甜蜜，这对彼此的关系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家庭是讲爱的地方，而不是讲对错的地方。
是，
因为大家的这个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很容易就在道理上是非上面要争一个输赢，然后又忽略了彼此大脑的构造其实并不一样。就是我们根据研究，男生的大脑其实是一块一块的像方格子一样，女生是像触角一样到处在通电，所以一件事情他就可以通到四通八达各种联想，那男生还在那一个次序脑里面，这个一个一个方格子想说从这个到一个那一个有一定的路径，而不是这样四通八达。
是，
那场冲突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产生。各说各话，其实好像两个人是在吵一起吵一个架，可是其实各自在说不同的事情。
是。
我们的节目最后呢，我想要请两位说一说，给我们电台的朋友一些在这个婚姻和家庭关系里面的一些建议和祝福。
是，
我想哦，就是真的，第一，我们要非常感恩，就是有这个婚姻。我觉得婚姻是以圣经来说，婚姻是上帝设立的，所以呢，我第一要非常感恩。有这个婚姻，那婚姻绝对不是爱情的坟墓，婚姻是爱情的开始。那我们是彼此在学习，而且你知道，就是因为在婚姻的里面，我们才会真的能够知道，对不起，就是学习那个成长跟成熟。好，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祝福每一个电台的朋友啊，你们真的在经营这个家庭关系的里面啊，纵使遇见困难，我们都要去很感恩，因为这是一个学习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过程。
我想表达的是，想祝福电台的朋友是，尤其我想我们这听众当中有很多跟我们一样的这个银发族，但是就是退休，尤其退休之后的生活，就是我们要学习更多的倾听啊。那最重要要听的就是听另外一半的声音啊，因为他跟你讲的话一定是真的啊，因为他不需要讨好你啊，他也不需要得罪你啊。那他讲的话是真的，是对你生命有帮助，对你的生活有帮助的。然后第二个呢，我们退休下来就是要这个脱离那种传统的那种华人包袱，就是好像享清福，而是我们要走出去，要去我退休之后领受就是助人。所以因为助人， 我重新去读了这个神学院的諮商，那跟太太也鼓励我去读，就跟他一起在这个家庭的事工上面帮助夫妇跟亲子的关系。然后第三个部分，那我自己本身专长是在科技的领域，半导体、IC 设计等等。然后，但因为我平常就很会去帮助别人，所以退休下来，有些公司的老板就请我当顾问。那我也是很开心的去帮助他们，而且背后最主要是他们有机会有一个人可以讲讲他遇到的困难，然后听听我的想法啊，不论是工作上的事或者是可能家庭的事，因为他没有人可以讲啊。那不管我们做什么样的一个助人的工作，甚至我们在财务上我们有余就可以去帮助需要的人、弱势的家庭啊，那这些就会让你的生活更丰富。那最重要的学习就是学习过好自己的生活，就是然后祝福儿女，然后自己学习生活的技能，重新一个新的人生开始。就像老鹰70岁如鹰展翅上腾，是因为他的人生重新开始，重新长出新的羽毛。这个过程有痛苦，要拔掉这个爪子，要拔掉他的这个羽毛，要把他的原来的这个那个喙啊，就是要敲掉。那就像我退休下来是也经历这些改变啊，过程辛苦，但是你要一个目标，就是因为我人生的下半场要比人生上半场更精彩，尤其特别是跟我所爱的妻子，我们一起同跑这条天路啊，过好我们退休的生活，然后可以继续祝福儿女。那我的身体要好，就是自己要学会怎么样这个生活的技能，怎么工作啊，怎么样去做这个平常的生活里面的事情啊，那把自己照顾好，那不要成为儿女的负担啊，这是就是对儿女很大的祝福。那最重要就是跟太就有一个耳朵倾听的耳朵，能够好好去听你的另外一半在他讲出来的话怎么样的，在他想要帮助你什么啊，谢谢。
谢谢 Steve 大哥和美云老师啊，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结束。祝福我们新加坡祝福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朋友们新年快乐，谢谢。
谢谢，拜
拜，新年快乐，
拜拜。